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立位记第一章。立位记第一章是讲到燔祭。我首先要跟大家说明的，我对这些献祭的事真的不是很明白。所谓不是很明白的意思就是，因为至少到现在为止，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没有献祭。在现在，在新约时代的教堂的里面，也没有献祭。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一些邪教，他们还有这样的一种的方式献祭的。真的，我也孤陋寡闻，大家原谅我。但是我要讲的是，假如旧约是新约的影子，而新约是旧约实体的话，那么到底在旧约里面讲到的这个献祭，神为什么要在会幕的里面吩咐摩西，呼叫摩西要把这个献祭的，这个献燔祭的礼一样一样的献素祭的礼，就是要把献祭的条例一样一样的亲口来告诉摩西。我慢慢来体会，我再说，把我们从前从书里面读的也好，人的感受也好，让我们今天真的愿意很谦卑的向摩西要他把这个立位记写下来的摩西的灵也来摩示我们，启示我们。因为我们人常常想借着圣经启示以外的东西，包括人的书啦、人的讲道啦、人对神末世的圣经的解释啦，来明白圣经。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好，但是却并不一定对我们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生命的光景也不一样，每一个人生活里面遭遇的情景也不一样，家庭也不一样，成长的环境也不一样。不可能说有一个人对神向他说话了，神向他说话因为他是这样的个性，神向他说话因为他是这样的生命光景，神向他说话是因为他的情景、他的环境、他的各方面的情况，所以神用这样的方式向他说话了，他好像体会明白圣经里面神所默示的告诉他的这些东西，他写了书以后，他讲到了以后，那到底还是他的东西，对我们是不是有帮助我不敢讲，可能对我们明白了解什么东西以后可以去跟人家说有帮助，但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面对我们环境里面许许多多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千万不要用圣经以外其他的东西，或者我们不可慕要启示写圣经的灵也来启示我们，这样一个思想都没有，而以为说用人家的一本书听听人家的讲道就会怎么样的这个东西，我们真的把它从我们思想的里面连根给它拔起来。好了，我们相信今天神已经可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神跟人之间的一个真正的通道，一切拦阻我们可以到神那边，神可以启示我们的一切的障碍，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统统都已经涂抹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真正欢欢喜喜的存着信心，凭着信心到他面前，他可以让别的寻求他的人能够得着主，让我们每一个人真心渴慕圣灵来启示我们的，我们的神他都愿意照样坐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要把依靠一本书、依靠一个人的讲章来了解圣经，那个重要性超过了我们渴慕神来向我们启示，让我们来明白圣经的这样的一种的光景。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人的东西 对于我们来讲啊，他也不了解我们的光景，他也不了解我们生命的情况，是不是啊？他到底是怎么样？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是别人讲给他听的呢，是还是他自己生命里面的东西呢？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从内心深处有一颗心，神啊，既然这段圣经是你摩西让他能够写出来的，愿摩西摩西的灵也照样摩西我们。真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头脑里想着我要怎么明白借着人家这个书那个东西。我再说，这个不是不好，可能对我们不一定真正有帮助。今天利未记的第一章是讲到燔祭，这个吩咐从哪里吩咐呢？从前是在旷野呼召摩西，从前是摩西在山上面对面的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上帝跟他讲话。等到会幕立起来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时候耶和华是从会幕中呼叫摩西。会幕中应该是呼叫祭司啊，怎么呼叫摩西呢？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今天看到这边的感触蛮深。神要与人对话，不是因为他的阶级，还不是因为他的职分。讲到职分，亚伦他们才是真正的在圣殿里面当职的祭司，他们是受膏的祭司，他们有职分，他们的责任也是在会幕的里面服侍里面。但在这边很稀奇的是，耶和华从会幕里呼叫摩西。以后我们去看啊，这个会幕立起来了，这个会幕是在以色列人的什么样的地方，是不是啊？假如我们慢慢圣经说，你会发现到以后我们就发现这个会幕是按在以色列神百姓营的中间啊，东边三个支派，西边三个支派，南边三个支派，北边三个支派的，是不是？是不是啊？那么我在想，耶和华神在会幕的中间呼叫摩西的时候，只有摩西一个人听见呢，还是神的百姓都能够听见？至少跟摩西离会幕，我们想的稍微物质一点，不然想的比较真实一点的话，至少说是不是神呼召这个呼叫摩西的时候，摩西跟会幕之间的距离，等距离的这些人统统都能够听到神的呼叫呢？我不晓得，但是神在会幕里面的呼叫摩西，很显然会幕建立起来以后，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是从旷野的荆棘，是从山上西乃山，现在已经怎么样呢？现在已经移到一个什么地方？移到一个神要建立的一个中心，就是会幕里面来呼召摩西与他相见。这个有没有意义？我们大家思想，我能够领受到哪里，我就分享到哪里。我也不刻意的要让人家表明，向人家表明说我什么圣经什么都懂。但我今天在读完这段圣经以后，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神要与摩西相会的地方，已经从旷野，已经从山上，已经搬到了什么呢？搬到了会幕里面。这是什么呢？神愿意自己约束，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但他今天要在施恩座上来与摩西相会，这是神的谦卑。为了让以色列人的中间有神同在的确据，他已经把他自己的那种无限性，无所不在的无限性，慢慢缩小到什么呢？到会幕的施恩座上。这个我没办法想象，你们能够想象呢，以后有点分享。这个我没办法想象。我知道，不但是耶稣基督，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我在这里看见什么呢？我在这里看见造天造地的耶和华上帝，他 它从没有限制的宽广的宇宙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与人相会，以后怎么样呢？自己自我约束的来到会幕的这个圣座，来呼召摩西，来与摩西相会。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太自大，自大到个地步，就是我们享受自由，享受到自由一个地步，有没有想到我们的神他都有这样的一种榜样好了。在会幕的里面呼叫摩西，给我今天的感受，给我今天的一个启迪非常的深。我跟大家交通第一点，第二点交通的是，神在会幕里面呼叫摩西，真的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为什么不呼叫你了，只呼叫摩西呢？因为神知道以色列百姓是应着景象不听从，里面有一种硬的景象在那个地方，所以神要让以色列百姓都知道是我提名呼叫摩西的，你不听摩西就等于不听我耶和华上帝。今天我们很多人怎么样，耶和华上帝有没有呼叫他们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他们在那边说我是耶和华上帝所呼召出来的，所以你不听我就是等于不听上帝，是不是？哦，这是很辛苦的东西。那么至少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神至少让神的百姓通通知道是我提名从会幕里面呼召摩西要跟他说话。我们不要自己假借神的名义在那边假传圣旨，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算神没有向我说话，而我对神有体会跟人家分享，别人愿意听别人不愿意听都不是我要分享的重点。我分享的重点是要分享神在我生命里面的真实，你听也好你不听也好，没有要你一定要照着我的去做，因为你不是我，我很清楚，我也不是你，你也别天天来强迫我这样。除非神让我很清楚知道说，你要跟我分享的是神给你要跟所有神的百姓分享的，不然的话不要假借圣旨。我奉劝每一位自以为在基督教界很有地位很有职分的人，因为神要呼召的人跟他有没有什么是不是祭司是不是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神怎么样在万人中拣选摩西，让他把神的百姓可以从埃及地带出来，照样神在这边第二次这个呼召提名呼叫摩西，是要让他怎么样，让他在会幕里面跟耶和华上帝会面，不是亚伦。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传道是牧师是长老，神一定向我们说话，不要这样想。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叫什么，我有个弟兄，有一个人很有地位叫曲牧，他什么啊讲了半天，我那个小弟兄这个心里面不要问冲这句话，你不要在这边指山这个道山说事了，你一个人你一年带领几个人信耶稣嘛，你在那边一天到晚要安排这个那个的。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刚到泰国没有多久。今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点什么样的地位，是祭司了是什么了，耶和华上帝他一定透过你向百姓说话，不，神当年怎么样拣选摩西在旷野里面，今天再一次他在会幕里面呼召摩西，让在埃及地的百姓去经历神是摩西是神所呼召出来带领他们的，在旷野在西乃山让这个神的百姓知道说是耶和华上帝借着摩西要传律法给我们的。 现在怎么样呢？现在神要在会幕的里面，会幕建造起来以后，在会幕里面呼召摩西，让摩西可以带领以色列百姓继续走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能够进入迦南。今天可惜的是，每一个人今天在很多地方的人都觉得自己讲话就是代表上帝讲话，但是上帝也没有他讲话，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求主怜悯我们。第三点，我在这边开始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呼叫摩西是要让他接受一个怎么样在以色列神百姓中间建立献祭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献祭？我今天读第一章的时候很有趣的，我看到说第四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燔祭的一个献燔祭，这个馨香的火祭，这个燔祭全然献上，这个燔祭是什么呢？全然燔祭是燔祭是要为那一个献祭的人赎罪的。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晓得摩西能不能感受，至少我在里面感受，就是摩西，包括你在内，包括祭司在内，包括每一个我的百姓在内，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都有一时时候却也失败。我每个人都要为着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行为，有一天要向神交账。神把圣洁的心情给我们，神把有别于动物的灵赐给我们，就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在生活的里面能够像神一样这样的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但是都是我们人犯罪，这个犯罪什么？犯罪不是做错事，犯罪是失去神的荣耀。意思就是犯罪什么？犯罪就是不活得不像神。那么怎么样呢？神的爱就显在里面，为我们有预备。预备什么呢？预备燔祭。燔祭的重点，燔祭的重点是什么呢？全然的献上。那么燔祭的祭物是什么呢？至少这边讲的有三样，一个是公牛，没有残疾的公牛；一个是没有残疾的公羊；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斑鸠或者鸽子，那个鸟，斑鸠或者雏鸽。但这边没有讲的是公斑鸠啊，公雏鸽，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那鸟就没有讲是一定要是公的呢？啊，真的我不明白，我不明白就不明白。我也不能假设说因为牛是公的，这个羊是公的，所以这个鸟也一定是公的，是不是？我也不这样讲，但真的我不知道，这边没有提到的。至少牛、羊、斑鸠、雏鸽，哎，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神真的很有慈爱。假如我用我的头脑来体会的话，犯罪不分男女老幼，犯罪不分地位高低，是不是啊？贫富贵贱都不分，都会犯罪。那么怎么样呢？你人，唉，所以这个地方弹性很大。当然，在我的想法就是，你家里环境好，你就拿牛来献嘛。你家里环境中等，就用这个羊来献嘛。你家里环境很差，你至少要去抓一只斑鸠或者雏鸽来献嘛。或许另外还有一个，对不起哈，我这个人就我的头脑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哈。还有一种什么？你觉得你犯了很大的罪，对不对啊？那你就献公牛嘛。你觉得这个罪犯的比较不太大，那你就献羊了哈。你觉得你犯的这个罪小一点点的小罪，你还是要对付，那就献斑鸠鸽。不管是这三样祭物。你只要按照神吩咐摩西怎么样献这个燔祭的，那么怎么样呢？ 神都能够悦纳。为什么？这是馨香的活祭，达到神的面前，可以为人赎罪的，全然的献上，全然的烧在坛上的。我在想这个祭，啊，谁能献？我们人做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的罪得赎呢？我想到翻译只有一个，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全然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这样一个为人赎罪的祭，这个牛也好，羊也好，斑鸠也好，这样的献法切成筷子，全然的要烧在坛上，而且是什么呢？而是那个献祭人他自己要去杀这只生祭牲。哎呀，耶稣自己去死，说要代替我们的罪，不行，一定要我们这借着我们无法之人的手，犯罪人的手。真的，我现场的想一想，一只好好的牛，没有残疾的牛，一刀子把它砍下去，是为了赎我杀他那个人的罪，那一种的感受，多么的深刻！下次还会犯罪。今天也是讲耶稣钉十字架是被无法之人的手钉在十字架上。真的，当我每一次想到主为我死的时候，真的感情是很难平复。为什么好像我亲手把主杀了一样？今天有很多的人，他感受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为我们献上燔祭赎我罪的那一位的时候，你想想看，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心怎么不被主的爱感动呢？而没有残疾可以赎我们罪的祭牲，除了耶稣还有谁？没有，没有。今天所说的在天主教里面，教皇他不是没有残疾的公牛，或者没有残疾的公羊，不是那个没有残疾的斑鸠或者畜格，枢机主教也不是，对不对？主教也不是，神父也不是，就基督教来讲的话，任何的主任牧师也不是，长老也不是，传道也不是。谁能够为我们成为燔祭的祭物呢？只有耶稣基督。我们不要想说我们的罪，人愿意原谅我们的罪，那只是人不向你犯罪给你报复你。我们人真正的罪，只有耶稣为我们做挽回祭，那个祭还是燔祭，让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最后一点我要分享交通是什么呢？最后一点我要分享交通的是，里面还有很多细节的关于说，为什么这个鸟翅膀要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裂。真的，我现在还没有感受到，我就也不要怎么跟大家讲。但是我感受到了，我就跟大家分享。我在这边读的时候发现，杀那个祭牲的是要那一个犯罪的人，摆那些祭牲的要把它摆在祭坛上的什么呢？是那些祭司。这是一件蛮稀奇的事。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一个祭牲一定要是牵祭牲来的人心甘乐意的把他杀了，祭司才可以把它摆在祭坛上。不是祭司下命令你一定要拿什么东西来讨神的喜欢。为什么我今天读这段时间会有这样的一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会有这样的一种被感动。今天你发现，你看今天有多少人胆大到个地步，他是个祭司，自以为是个祭司，对不对？指定还有你要拿什么，你要拿什么，你要拿什么，你要拿什么来哦。谁拿来公牛，拿来公羊，拿来楚歌斑鸠楚歌，那不是你可以下命令的。 当人把这个祭牲杀了以后，切成筷子以后，你只能够把它抬上，摆到祭坛上去。这一个祭牲怎么杀怎么弄，不是你的事，不是祭司的事，是那一个犯罪的人的事。今天我们还要帮别人来悔改哦，我真是有的时候我真的想不通哎。我们今天搞了很多的事情，教导了很多，我真的想不通哎。我一在妹赛的时候，哎，他们妹赛弟兄姊妹，这个他特别泰国人，他们悔改也好，祷告也要信主，他们跪到你的面前来的，我吓了一跳，我说我也赶快跪下来，我说哇。这个我们大家都是蒙恩的罪人，怎么你向我跪怎么可以呢？要讲到最后还有人指点，怎么说啊，王老师啊，这个人要想信耶稣了，你来带他，这个我带领他来认罪。我说什么叫我来带领他认罪呢？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带别人信主以后，带领他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是带他来认罪悔改。奇怪，我也想不通。但我今天读的时候就哦，突然就明白了，不，那个人要杀这个祭物，那是那个犯罪人他要去杀的，他要面对的这件事情。假如祭物是耶稣的话，是他要去面对耶稣的。每一次的认罪，每一次向主的认罪，就好像这个祭物要献上一样，是要跟耶稣你自己去做的，不是别人教你做的嘛。那次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我带领这个人带他做认罪祷告，我也不是他，我怎么知道他犯了什么罪呢？我就跟那个人，我用泰国话跟那个人讲，我说你真要信耶稣哎，我那时候这段圣经体会还不深，假如现在我就说了，哦，你真的要信耶稣哎，那你要拿起刀来，这个祭牲在你的面前，是你自己动手。你到底犯了什么罪？你要跟耶稣跟这个祭牲认得清清楚楚，他来代替你。我那时候就说，你犯什么罪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来帮你认罪，我也没办法来教你认罪祷告，你自己把你的罪犯的罪跟为你死的耶稣，愿意拯救你的耶稣去祷告吧。他就祷告，苦苦到最后说：“我中间杀人了，就把你赦免。”我在这里面祷告。今天我们有多少的祭司，新约时代的祭司，什么都包了。神为什么在这边要规定，来献祭的人，祭牲只有他杀。对不起。祭牲是要他杀，祭司没有办法帮他来杀这个祭物。我们有体会什么吗？今天有多少人奇怪，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一个人一个说被选上做了立法委员了，他比谁都懂了，都一下子从前不懂了，现在被选上了以后，做了立法委员什么都懂了。一选上做总统，他从前不懂了，现在也都懂了。有这种事吗？你还是你，你笨还是笨，你聪明还是聪明，不因为别人选了你做总统你就开始不一样，只是那个地位不一样了。但是你会做愚蠢的事情，你还是做愚蠢的事，只是从前你想做愚蠢的事情别人不准你做，你没有办法，现在你权力大了，对，你要做愚蠢的事情没人可以拦住你的，因为你是总统，是不是这样？你以为你做你以为被人家选择做总统，地位变成总统了，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吗？可能做了四年以后多点智慧，犯错了以后学功课。今天神的话那么清楚记载在这个地方，是耶和华亲口跟摩西说的，那一个拿着祭牲来的人，他要杀这个牛，他要剥这个牛的皮，他要把牛把它切成筷子。祭司到最后只是做个下手，把它抬到祭坛上而已。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关于献燔祭这件事，祭物是核心，祭司是腿脚。 那个愿意牵寄生来的人的关键性还比那个祭司还更大呢。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第一个立位祭献祭的里面，真的耶稣成为我们那个真正的赎罪祭吗？耶稣已经为我们赎罪，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是那个拿刀杀耶稣的人？不是那些刽子手，不是那些罗马兵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正是我把耶稣杀死的，正是我。我们去低头祷告。